捷大巴，把初来乍到的新生呢送到国人的住处。特别有一些学生的基督徒啊，那两天常常忙到深夜。不少弟兄姐妹把素不相识、暂时没有住处的朋友们、新生请到家里管住管吃，接来送往。知道他们有了住处安定下来，那学生团契的弟兄姐妹头顶烈日，在校园摆摊设点，做广告做宣传，把新来的学生学者呢邀请到周五的团契或主日的聚会。弟兄姐妹平日啊也是费心尽力的帮助新的朋友还有老的朋友，对他们进行个别的关怀。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周六啊就是9月10号，我们要在松鼠公园，就是普渡村旁边的松鼠公园，举办一年一度的户外烧烤，可能有300-400人参加。那需要布置场地，要安排活动，还要呢准备大量的食物。那下一周六，这是9月16号，那芝加哥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利用他们的周末休息的时间，甚至请假来组成短宣队，来到我们这里来开布道会，并且呢来探访朋友们。那下个周六就是9月17号，是教会的中秋晚会啊。那我们会邀请很多的人来共进晚餐，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教会都会挤得满满的。所以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最忙碌的时间，大家都很辛苦。那今年呢又尤其很特别啊，为了我们聚会场所的那个急迫的需要，我们建了这个教会的新堂。大家弟兄姐妹为建堂呢出钱出力，还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搬入新堂以后又增添了许多繁杂的工作，外面要种花植树除草，里面有装修布置还有修理，在音响调控呢也需要人手，然后呢在那个打扫清理啊更需要花费极多的时间或精力。那我们也有周五的这个饭食点心的服饰，逐日早餐的服饰，每月爱宴的服饰，为特别聚会烧菜做饭的许多的服饰当中，都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忙忙碌碌的身影。大家都很喜乐，但都很虽然辛苦啊都很喜乐，因为这一切呢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要传福音，要想让我们的同胞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都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高进是我们收他的，是你的控制还是我的控制？对不起，好，回来一下，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16-19说，我们传福音啊。原本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啊，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负责任啊，将来见主交战的时候，就会像主耶稣在比喻中所说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会受到主的责罚。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是甘心情愿的把时间精力用甘心情愿的把时间和精力摆上来传福音，使蒙主喜悦，必得着主的赏赐。我们常常把福音啊比作一份礼物，就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靠自己呢是没法得到的。神将这个极其贵重的礼物，他要不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啊，我们呢真的是靠着我们的智慧、能力、金钱是没办法得到这样的礼物。那将这个礼物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呢？是因为神无比的爱。当我们向朋友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啊，最常使用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的3:16。哦，对不起，好，那3:16是这样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说的神啊，不是神明，那也不是偶像，也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是独一的真神。那么神的爱呢，是一个无法比的爱，叫无比的爱。因为神呢超过我们父母的爱，我们的父母再爱我们，但他们的寿命都是有限的，那他离开了我们，这个爱啊也就随之消失。那神的爱呢，也是超越了朋友之间的爱，朋友之间再相爱，但是如果啊有利益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啊，往往会反目成仇。那神的爱呢，也是超越男女之间的情爱，因为男女之间的感情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变化，也是常常经不起考验。对不起，这个高技术还不太会用，大家耐心等一下，我还能不能回去？是往上，好。好，这里指的是世人呢，是指是神所造的世上的一切的人啊，他无论是男女，无论是老幼，无论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好人坏人啊，都是神所爱的对象。但是呢，神看世人呢是罪人，因为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好，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啊，不是像中国字形象的这样扯开的解释。他们说罪啊，可能是是非，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认识圣经里面所指的罪。如果从国家法律的标准来看啊，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做了，那当然是犯罪啊。但是呢，从良心道德的层面，如果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虽然呢从国家法律的标准来看是没有犯罪，但是呢良心呢会受到谴责，在神看呢也是犯罪。从心思意念的标准来看，尽管不该做的没有做，该做的做了，但是呢人们难免有私心的杂念，这在神看呢还是犯罪。从神荣耀的标准来看，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是要求绝对的完美。那我们也知道世上的人啊没有完人，因此呢我们都算是罪人。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啊，它是射不中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打靶射靶子射箭啊，射不到那个靶心。 这个靶心啊，就是神荣耀的标准。那么比较近的一圈呢，是心思意念的标准。那良心道德和国家法律的标准呢，是外面的两圈。在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达到神荣耀的标准，因此呢，每个人都是罪人。2000年以前呢，由圣灵感孕，从同与玛利亚生在伯利恒，以色列的伯利恒的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的道，成了人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为了把神自己和他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神把耶稣赐给我们，为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来舍命，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罪人的结局就是灭亡。这个灭亡啊，不单是指身体的死亡，也是呢，死了以后灵魂在永行的地狱里面受刑罚，那永远与神敢隔离。上次我稍微分享了一下我自己，因为信耶稣消除了对灭亡恐惧的经历，那我降到我一切是不怕死的，但对灭亡有极大的恐惧。但我留意到许多从大陆来的这些朋友们啊，他们对灭亡呢没有概念，他们好像是基本会认为人死如灯灭啊，人死如灯灭。那我们以前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分享说，他不指望来有来世有永生啊，只愿死了以后一切就消失了。可以想象，在他不长的人生的当中，肯定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堪回首，不愿意被人被神纪念。那最近在家人团契，朋友们也谈到一种大家都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好人好像是不是有好报，恶人呢也不是有恶报，在世界上看不到这样的公义彰显，因此呢有一点心怀不平。我们呢实际上在读了诗篇的73篇，就得到了答案。那诗篇的作者亚萨，他也是看到恶人呢、常享安逸，财宝加增就心怀不平，但神让他看到了恶人的结局就是沉沦和灭亡。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尽管恶人一生享平安，并且能够风光的下葬啊，但死后呢会受审判，受刑罚，那公义一定会得到彰显。不但是人们公认的恶人，那前面提到的罪人，包括过去的我呢，也都同样面临着灭亡的命运。启示录里面神是这样描述公义的审判，他是这样讲的啊，在20章10节开始，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受火辖先之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打包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那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或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或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硫磺火狐狸直到永永远远的刑罚，这原来是为魔鬼撒旦、为敌基督，就是那个兽和假先知预备的，也成为不肯悔改的罪人的去处。那圣经里面所说的灭亡不是灯灭，而是永永远远的痛苦。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两个案卷，一个是每个人自己的案卷，记录人一生所行的事，另一个是生命册，那是被杀羔羊耶稣的册子，根据我们自己一生所行的，按照神荣耀的标准啊，一定都会被定罪。但人若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会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就不致灭亡。那我们谈到永生，这个永生啊，不只是长命百岁，或者是活到千岁万岁，乃是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到新天地与神呢永远同在。那么同样也是在启示录记到了这样一个永生的情景，他是这样说的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个虚幻的所谓的精神寄托，它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盼望。那得到神因无比的爱赐给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福分的关键呢，就是信。那信呢包括四个要素。那首先呢是要听到福音，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有责任也要热心的传讲福音。朋友们呢则要愿意来听福音。那其次呢就是要听明白福音，不是稀里糊涂的被拉进基督教成为教徒。再就是要认同福音的基本信息，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认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最后呢要接受福音，要对罪呢有一个悔改的态度。首先呢是要认罪啊，就是你过去的罪你只要认罪呢就能够得赦免。那同时要恨罪，就是对将来啊要远离罪恶，对救恩呢要用谦卑感恩乐意的心来接受，还要亲自向神祷告来表达决心。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决志祷告。那决志祷告一般有两个重点，首先呢你自己要认罪悔改，当和朋友一起，当和基督徒其他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认罪悔改你可以默祷，你不一定讲出来啊，因为你心里面的话神可以听见。另外呢你要诚心的向神祷告，可以出声可以开口。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今天呢听到并且呢明白了神的福音的内容，愿意悔改接受神的救恩，那我鼓励今天就做一个决志的祷告。那这里有一个参考的祷告文，那你可以按照这样的祷告文来祷告。那我会比较慢的念这一个祷告文，那如果你心里呢随着他来祷告，那么也就算数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的罪钉死并复活，我愿向你认罪悔改。 我现在请求你进到我心中，做我的救主和我一生的主，并带领我余生的脚步。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只需要花十几分钟的时间，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作为线索，以无比的爱来作为主题，就可以把福音呢清楚地讲一遍。这个前面讲的这些呢，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方法。他们在大街上，在出租车里呢，在公园、车站等这场所啊，得着机会就用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向人传福音，并带人做决志的祷告。那我们在古都的校园，我们也可以这样传福音。神呢用无比的爱来爱我们，那么我们正当的回应啊，就是要爱教会你的弟兄姐妹，爱素不相识的福音朋友。那主耶稣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后来使徒约翰也提醒我们，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呢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朋友们能够感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的相爱啊，才能够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那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不只是从嘴巴里面讲出来，还要从行为上来表现出来。那圣经在雅各书里面举例是这样说的，若是弟兄或姐妹啊，持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绝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啊，就是死的。那信心没有行为呢，是死的。爱心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就是虚假的。我的确也遇到过一些看起来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说起他们当年啊蒙恩的日子，蒙恩的时候，经历神的看顾保守以及种种恩典的时候啊，他们的眼睛就放光，真的是看出他们从心里面是爱主耶稣的。但是呢，遗憾的是，当弟兄姐妹或朋友们需要切实的帮助的时候啊，他们往往没有办法行出来。那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25章的31到46节，那这里面提到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这里呢描述的是主耶稣在世界的末日来审判万民的时候的情景。在这里呢，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分析经文的细节，但从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他到底看重是什么。那么耶稣所指的弟兄中最小的啊，应该是看起来是没有资历没有学历，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没有恩赐没有贡献，总之呢是那种不引人注目的一个弟兄或是姐妹啊，他们混在众弟兄姐妹的中间呢，你找来也找不到。既然是找不到，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最好呢，就是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像是爱主耶稣。那么我们服侍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呢，都是服侍主耶稣。那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呢，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呢，不要单单的去爱别人，服侍别人，也要让别人呢有机会来爱我们，来服侍我们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非常的愿意帮助人，非常的愿意去为别人做事情，但是呢却不愿意别人得到别人的帮助，因为怕给别人添麻烦。这从人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性，但是呢从神看来的话不一定是合神的心意啊。因此因为在圣经中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是彼得啊，他们都一再强调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和相互的关系。那么这个彼得使徒彼得是在，对不起，年老要看一下是不是这一段。好，彼得前书的四章七到十节是这样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爱别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我们服侍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啊，也都是神的恩赐。因此呢，我们不要自高，以为自己有知识、有能力、有天分啊，去帮助别人，而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在过去，我一直鼓励初信不久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开始带查经，参与团契的和教会的服事。因为人呢，如果谦卑的服侍弟兄姐妹呢，神会帮助他，使他在服侍中能够成长。相反的啊，我会谨慎地对待一些看起来呢有恩赐、有知识的人啊，他们呢以为自己是可以在讲台上来教导弟兄姐妹，而坐下来听别人讲的时候呢，他觉得是浪费时间。那当年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我们就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啊。当我们安排他带查经，安排他分享信息的时候呢，他就非常乐意的来参加聚会。那如果没有安排他带领和分享啊，他就常常不见他的踪影啊。那还有一次，那我当我代表我们的小教会去参加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在不远的一个城市里面比较大一点的教会，他们的一个特别典礼的时候啊，那个教会的一位同工啊，他就召集我们像我们各个教会的代表来开个小会。他就问你们需要什么，我们来帮助你。我是非常的赞同那个教会的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彼此同工、彼此服侍。但是呢，我们这位同工他讲的所谓的帮助啊，是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教导你们的弟兄姐妹，而不是圣经里面所提倡的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神是主当骄傲的人，恩赐给谦卑的人啊。愿弟兄姐妹都看众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关系，那不要停止聚会。如今的社会呢，资讯呢很发达，坐在家里呢就知道天下的事情。那有我们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呢，我们可以听讲道，并且可以任意挑选全世界有名的传道人啊，我们听我们自己喜欢的信息。那现在网上呢也开了不少的福音讲座、神学的课程，还有语音的聊天室啊，你们可以在里面彼此的分享见证，还有呢视频互动呢，可以来做远程的聚会，甚至呢已经有人在网上创办所谓的网罗教会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啊，来建我们的教堂， 我们要耗费汽油，花费时间去接去送来聚会的这些朋友们。完了以后呢，我们又要打扫，又要清理，还有其他种种的麻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那真的是我们知道，神看重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这样一个聚会，所谓的这种人和人都可以不见的这样的聚会，他是看重我们弟兄姐妹切实的相爱啊，彼此真实的服侍。那这是在电视机前，在电脑手机里面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啊。那上一次我在分享我信主的经历的时候啊，那个提到呢，我决志信主呢，是一个归入基督呢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呢在此之前啊，我愿意去教会，愿意听到福音呢，还是受到那个基督徒啊，当时的查经班里的基督徒他们的爱心的感动。我是在1998年十月份呢到了爱荷华大学，在做博士后的工作。那我的妻子慧英，我的儿女有瑞瑞、凯凯啊，他们一个月以后呢就来到了来团聚。当时呢我们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周五的晚上呢，我的一个朋友呢就带我出去采购，那他的妻子呢是基督徒，那就带着慧英还有瑞瑞、凯凯呢到校园的一个查经班去参加聚会。那最后我的女儿当时呢她是6岁，是要上小学啊。那我们上的小学和我们的公寓呢，这个距离呢刚刚在200的里面，因此呢没有校车接送。那爱荷华的冬天下大雪，人行道的雪呢被铲开堆在路的两边，走在里面就像在战壕里面一样，当年是非常的冷。在冰天的雪地里啊，要带着身体弱小的一个小女孩要步行到去上学去放学，还有从学校里面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那我正在犯愁的时候，那慧英有一个周五就从聚会里面回来，她就说啊，教会里面好像有一个台湾来的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她每天呢都要带着宝宝开车出去逛一逛兜兜风，因为这个孩子 baby 啊在车上好睡觉，因此呢可以顺便的把我们的女儿呢从学校里面接回来啊。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尽管不太愿意呢素不相识的人啊我们麻烦他的来帮助我们，但是呢的确是这个切实的困难呢需要能够缓解啊，也就照办了。这样呢我们在爱荷华的第一个冬天里面啊，遇到很冷的一个天气，冰天雪地，那么我把我们女儿从学校接回来的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那位姐妹做的。以后呢就知道了她和她的丈夫呢都是基督徒，他们的儿子啊也不是在车上就想睡觉，所以说我就想他们真是害怕我们推脱啊，就找了这样的一个说辞。当然有些时候我也是带着我的儿子，他不愿意睡觉，带他出去逛逛他就睡着了，但这不是必须的啊。因为查经班的基督徒的爱心被多次邀请呢，我本来是不去的，不像我们中间的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非常的愿意来参加聚会，我是不愿意去的。但是呢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心嘛，他们也很乐意帮助我们，那么他呢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呢，我们也就不好意思，我自己呢不好意思去，不去啊。最后呢偶尔就去了几次，那在那里呢就听到了福音，也就明白了福音。那我在受洗归主以后啊，常常被神的大爱来感动，每当听到或者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啊牺牲，那么我就流泪。起初呢是弟兄姐妹热心的帮助我们，后来呢我们也开始帮助慕道朋友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开始很热心的来传福音。那么我们在2000年的十月也来到了拉法叶，来加入了我们这个拉法叶华人宣道会，同当时在这里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一起呢在成长，学习怎么样的服事，那么怎么样的传福音。到了2002年呢，我们就搬到了密西西比的 Oxford， 就是在密西西比的大学的华人基督徒团契啊，我们一家人在那里服侍了9年。那做的事情呢，也不过是开车接送朋友，哎，提供临时的住宿，帮忙搬家，带人购物，预备聚会场地，哎，准备食物，打扫清理会场，请客吃饭，组织交友野餐等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那2011年呢，我们离开了以后，我们也记不得我们当时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啊。那2015年，当我们一家人要从爱荷华开车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玩的时候呢，我们顺道就去看望密西西比的弟兄姐妹。那曾经在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自然是非常的亲热啊，就像亲人一样。那其中有一位姐妹呢，她原来是中国的留学生，多年以前啊，我们把她从机场啊接到了家里，在客厅的沙发上让她凑合的住了一夜。后来当她分享信主的经历的时候，她提到那一天晚上，她说到我们家的时候啊，看到了清澈的天空，满天的繁星的时候，她就受到感动，就认识到这位创造的主。那这位姐妹如今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同丈夫一起啊，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做了一些小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就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神用无比的大爱，让我们这些蒙在神的无比的大爱呢，在我们这些蒙爱的基督徒的彼此服侍中呢，是见证出来。这样的话就会吸引来人呢来听从福音。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论的重心大都是罪人因着福音啊，从神那里得赦免、得永生、得平安，好像只是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呢，慕道朋友中有些聪明的人啊，他们会常常评论我们传的福音有一些功利主义啊，那么好像似乎是为了自己得好处，才能信基督教。的确，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但我们必须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福分是永恒中的福分啊。那在世上，基督徒同不信的人一样，都有苦难。在许多地方的基督徒啊，他们甚至还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啊受到逼迫。圣经里面要求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是要高过社会的标准，因此呢，必然要放弃一些世上的享乐、世上的利益啊。但因为有永恒中的盼望，基督徒能够等候、忍耐、常常喜乐，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但如果基督徒我们只看到看重今生在地上的指望，那就比不信的人啊是更加的可怜。信仰耶稣基督实际上是要人放弃世地上的公义，盼望在永恒中能够分享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读圣经从头到尾读过几遍，我们完整的眼光来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神所做的一切呢，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是为了他自己得着荣耀。那么前面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现在还要再问一次，看看有没有人还记得啊？问题就是说，神从永远到永远的心意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神在永远中的心意是什么？教会，感谢主。如果你答教会啊，就是对了。天父呢，用无比的爱来拯救我们啊，他目的啊，是为了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得到教会，成为圣洁的心腹。那圣经在启示录用一个婚宴来形容万物的结局，当天父的儿子盛装迎娶装饰整齐的心腹的时候啊，天父就得到了极大的荣耀。那最后的结局呢，就像童话故事里面所描述的那样，从此啊，王子公主就在新天新地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羔羊在婚宴上所娶的不是单个的基督徒作为心腹，而是教会的整体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因此呢，基督徒啊是不可能离开教会单独的存在，要在教会中按照神的恩赐各尽其职啊，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里我要劝一下弟兄姐妹呢，不要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穿戴整齐来到教会唱诗歌，奉献金钱听讲道，然后就离开家。尽管你可以勤奋的工作，尽管你可以尽家庭社会的责任，持守高的道德标准，在人看来是无可指责啊，但在神看来的话还不是完全合他的心意。希望弟兄姐妹尽可能的多的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参加教会的各项的服事，这样有助于我们彼此之间建立相爱和彼此服事的关系。那我在这里特别的要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在周三的祷告会啊，为教会弟兄、为教会、为弟兄姐妹的祷告，是彼此相爱、彼此服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当今世界啊，基督教、基督信仰呢日渐衰落啊，教会显得疲乏无力。那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没有好好的祷告。无论是美国教会还是华人教会，参加人数最少的聚会是什么？就是祷告会。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成为我们彼此服事的一个起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用无比的爱来爱我们，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必定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因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你使我们已经相信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彼此切实的相爱，在教会里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为基督预备装饰整齐的心腹。求你恩待来到我们中间还没有信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听明白福音，并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